第七回，送宫花，贾琏系西凤，叶宁府，宝玉会秦钟。话说周月家的送了刘姥姥去后，便上来回王夫人话，谁知王夫人不在上房，问丫鬟们，方知往薛姨妈那边说话去了。周月家的听说，便去东角门过东院往梨香院来，当至院门前，只见王夫人丫鬟金训儿和那一个才留头的小女孩站在台阶上玩呢，看见周月家的进来，便知有话来回，应往里努嘴。周月家的轻轻先连进去，见王夫人正和薛姨妈长篇大套的说些家务人情话，周月家的不敢惊动，遂进里间来。只见薛宝钗家常打扮，头上只挽的转儿，坐在炕里边，伏在机上，和丫鬟婴儿正在那里描花样子呢。见她进来，便放下笔，转过身，慢慢堆笑，让周姐姐坐。周月家的也忙陪笑问道：“姑娘好。”一面炕沿边坐了。应说这有两三天，也没见姑娘到那边逛逛去，只怕是你宝兄弟冲撞了你不成？宝钗笑道：“哪里的话，是因我那宗病又发了，所以静养两天。”周月家的道：“正是呢，姑娘到底有什么病根，也该趁早请个大夫认真医治医治，小小的年纪倒捉下个病根也不是玩的呢。”宝钗听说，笑道：“别再提起这个病啊，也不知请了多少大夫，吃了多少药，花了多少钱，总不见一点效益。后来还亏了一个和尚，真是无名的病症，你请他看了，他说我这里是从他里带来的一股热度，幸而我先天壮还不相干，又是吃丸药是不中用的，他就说了个海上仙方，又给了一包墨药做引子，一香一气的，他说犯了时吃一丸就好了，倒也奇怪，这倒笑眼些。”周月家的应问道：“不知是什么方？”姑娘说了，我们也好记得，说给人知的，要遇见这样病也是行好的事。宝钗笑道：“不问这药方还好，若问这方，可真把人琐碎死了。东西药料一概却都有限，最难得的是可巧二字，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12两，夏天开的白荷花蕊12两，秋天的白芙蓉花蕊12两，冬天的白梅花蕊12两，将这四样花蕊于次年春分这一天晒干，和在木药一处一起研好，又要雨水这日的天落水12钱。周月家的笑道：“哎呦，这么说就得3年的功夫呢，倘或雨水这日不下雨，可又怎么着呢？”宝钗笑道：“所以啦，哪里有这么可巧的雨，也只好再等罢了。还要白露这日的露水12钱，霜降这日的霜12钱，小雪这日的雪12钱，把这四样水调匀了，完了龙眼大的丸子剩在旧祠堂里，埋在花根底下，若发了病的时候拿出来吃一丸，用一些二番黄柏煎汤送下。”周月家的听了，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，真巧死人了，等10年还未必碰得全呢。”宝钗道：“幸好自他去后一二年间可巧都得了，好容易配上一料，是如今从家里带了来，现埋在梨花树底下。”周月家的又道：“这药有名字没有呢？”宝钗道：“有，也是那和尚说的，叫做冷香丸。”周月家的听了点头，您又说这病发了时到底怎么着？宝钗道：“也不觉什么，不过只喘数些，吃一丸也就罢了。”周月家的还要说话时，忽听王夫人问道：“谁在里头？”周月家的忙出来答应了，便回了刘姥姥之事。略待半刻，见王夫人无话，方欲退出去，薛姨妈忽又笑道：“你且站住，我有一样东西你带了去吧。”说的便叫香菱连笼响处，才和金训儿玩的那个小丫头进来，问太太叫我做什么。薛姨妈道：“把那匣子里的花拿来。”香菱答应了，向那边捧了一个小锦匣过来。薛姨妈道：“这是宫里头做的新鲜花样，堆沙花12枝，昨儿我想起来了，白放着，可惜旧了， 何不给他们姐妹们带去？昨儿要送去，偏又忘了。你今儿来的巧，就带了去吧。你家的三位姑娘，每位两只，下剩六只，送林姑娘两只，那四只给凤姐吧。王夫人道：“留着给宝丫头带也就罢了，又想着他们。”薛姨妈道：“姨太太不知，宝丫头怪着呢，她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。”说着，周月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门，见金雪儿跟在那里晒日阳。周月家的问道：“那香菱小丫头子，可就是时常说的，临上街时买的，为她打这命官司那个小丫头吗？”金雪儿道：“可不就是她。”正说的，只见香菱笑嘻嘻的走来，周月家的便拉了她的手，细细的看了一回，一向金雪儿笑道：“这个模样，竟有些像咱们东府里的小荣奶奶的品格。”金雪儿道：“我也这么说呢。”周月家的又问香菱：“你几岁投身到这里？”又问：“你父母在哪里呢？今年十几了？本处是哪里的人？”香菱听问，摇头说：“不记得了。”周月家的和金雪儿听了，倒反为叹息了一回。一时，周月家的鞋花是王夫人正房后。原来近日贾母说孙女儿嘛太多，一处挤的倒不便，只留宝玉、黛玉二人在这边解闷，欲将迎春、探春、惜春三人移到王夫人这边后房三间抱扇内居住，令李婉陪伴照管。如今周月家的过顺路先往这里来，只见几个小丫头都在抱扇内默坐，听得呼唤，迎春的丫鬟思琪和探春的丫鬟世出二人正先连着出来，手里都捧着茶盘茶盅。周月家的便知她姐妹在一处坐着，也进入房内，只见迎春、探春二人站在窗下围棋，周月家的将花送上，说明缘故，二人忙住了棋，都欠身道谢，命丫鬟们收了。周月家答应了，应说四姑娘不在房里，只怕在老太太那边呢。丫鬟们道：“在那屋里不是？”周月家的听了，便往这边屋里来，只见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两个一处玩耍，见周月家的进来，惜春便问他何事。周月家的将话匣打开，说明缘故。惜春笑道：“我这里正和智能说，我明儿也来剃了头，跟他做姑子去呢。可巧又送了花来，也剃了头，可把花带在哪里呢？”说的大家取笑一回。惜春命丫鬟收了。周月家的因问智能：“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师父？”那秃歪喇哪里去了？智能道：“我们一早就来了，我师父见过太太，就往于老爷府里去了，叫我在这里等他呢。”周月家的又道：“十五的月里相共五银子，可得了没有？”智能道：“不知道。”惜春便问周月家的：“如今各庙月里银子是谁管着？”周月家的道：“于信管着。”惜春听了笑的：“这就是了，他师父一来了，于信家的就赶上来了，他和师父估计了半日，想必就是为这个事了。”那周月家的又和智能唠叨了一回，便往凤姐出来，穿过了家道子，从里往后窗下越过西花墙，出西角门，进凤姐院中，走至堂屋，只见小丫头风儿坐在床门槛上，见周月家的来了，连忙的摆手叫他往东屋里去。周月家的会意，忙着蹑手蹑脚的往东边屋里来，只见奶子拍着大姐儿睡觉呢。周月家的悄悄问道：“阿奶奶睡中觉呢吗？也该清醒了。”奶子笑着抿着嘴摇头，正问着，只听那边没有笑声，却是贾琏的声音。接着房门响，平儿拿着大铜盆出来叫人舀水，平儿便进这边来，见了周月家的便问：“你老人家又来做什么？”周月家的忙起身拿匣子给他看，道：“送花来了。”平儿听了便打开匣子，拿了四只抽身去了，半刻功夫手里拿出两只来，先叫彩明来吩咐送到那边府里给小荣大奶奶带的，伺候方便周月家的回去道谢。周月家的这才往贾母这边来，过了穿堂，定头忽见他的女孩打扮着才从他婆家来。周月家的忙问：“你这会子跑来做什么？”他女孩说：“妈，一向身上好，我在家里等了这半日，妈竟不去，什么事情？这么忙的不回家？我等烦了，自己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请了安了，这会子请探探的安去。妈， 还有什么不了差事？手里是什么东西？”周月家的笑道：“哟，今儿偏偏来了个刘姥姥，我自己多事，为她跑了半日。这会子叫菊太太看见了，叫送几枝花儿给姑娘奶奶们。这还没有送完呢，你今儿来一定有什么事情。你老人家倒会猜，一猜就猜着了。是对你老人家说，女女婿您前儿多喝了点酒子，和人纷争起来，不知怎么叫人放了把邪火，说他来历不明，告到衙门里就地解还乡。所以我来和你老人家商量商量，讨个情分，不知求哪个可以了事。”周伟家里听了道：“我就知道，这算什么大事？忙得这么着，你先家去等，我送下林姑娘花就回去。这会儿，太太、阿奶奶都不得闲呐。”他女孩听说便回去了，还说：“妈，好歹快来。”周伟家的道：“是了吧，小人家没经过什么事，就急得这么个样。”说着，便到黛玉房中去了。谁知此时黛玉不在自己房里，却在宝玉房中，大家借九连环作戏。周月家的进来，笑道：“林姑娘，你太太借我送花来了。”宝玉听说，便说：“什么花？拿来我瞧瞧。”一面便伸手接过下的来看时，原来是两只工制堆沙新巧的假花。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，便问道：“还是单送我一个人的，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？”周月家的道：“各位都有了，这两只是姑娘的。”黛玉冷笑道：“我就知道，别人不挑剩下的，也不给我呀。”周月家的听了一声也不敢言语。宝玉问道：“周姐姐，你做什么到那边去了？”周月家的应说：“太太在那里，我回去去了，姨太太就顺便叫我带来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宝姐姐在家里做什么呢？怎么这几日也不过来？”周月家的道：“身上不大好呢。”宝玉听了，便和丫头们说：“谁去瞧瞧，就说我和林姑娘打发来问姨娘姐姐安，问姐姐是什么病，吃什么药，论理我该亲自来的，就说才从雪里回来，也着了些凉，改日再亲自来看。”说着献血便答应去了。周月家的自去无话。原来周月家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兴，近日因卖古董和人打官司，故叫女儿来讨情。周月家的仗着主子的事，把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，晚上只求求凤姐便完了。这掌灯时，凤姐卸了妆来见王夫人，回说：“金阳真家送了来的东西我已收了，咱们送他的，趁着他家有年下送仙的船，送了给他带了去。”王夫人点点头。凤姐又道：“林安伯老太太生的礼已经打点了，太太派谁送去？”王夫人道：“你瞧谁闲着，叫四个女人去就完了，又来问我。”凤姐道：“今日甄大嫂子来请我明日去逛逛，明日有什么事没有？”王夫人道：“有事没事都碍不着什么，每常她来请有我们，你自然不便，她不请我们单请你，可知是她的诚心，叫你散荡散荡，别辜负了她的心，倒该过去走走才是。”凤姐答应了。当下李婉、探春等姊妹们也都定醒毕，各归房无话。次日凤姐梳洗了，先回王夫人毕，方来辞贾母。宝玉听了也要逛去，凤姐只得答应着，立等换了衣裳，姐儿两个坐了车，一时进入宁府。早有贾珍之妻尤氏与贾蓉媳妇请示，婆媳两个带着多少侍妾丫鬟等接出仪门。那尤氏一见了凤姐，必先嘲笑一阵，一手拉了宝玉同入上房里坐下。请示献了茶，凤姐便说：“你们请我来做什么？拿什么孝敬我？有东西就献上来吧，我还有事呢。”尤氏未及答应，几个媳妇们先笑道：“阿奶奶今日不来就罢，既来了就依不得你老人家了。”正说的，只见贾蓉进来请安。宝玉应道：“大哥哥今夜不在家吗？”尤氏道：“今儿出城去请老爷的安啊。”又道：“可是你关闷的，就在这里做什么？何不出去逛逛呢？ 秦氏笑道：“今日可巧，上回宝二叔要见我兄弟，今儿他在这里书房里坐着呢，为什么不瞧瞧去？”宝玉便要去见尤氏蒙风夫人，小青伺候着跟了去。凤姐道：“就这么着，为什么不请进来？我也见见呢。”尤氏笑道：“爸爸，可以不必见。”比不得咱们家的孩子五代海衰的惯了的，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的，没见过你这样拨拉货，还叫人家笑话死呢。凤姐笑道：“我不笑话他就罢了，他敢笑话我？”贾蓉道：“他生的腼腆，没见过大阵仗，婶子见了没得生气。”凤姐碎道：“呸，扯臊，他是哪吒，我也要见见，别放你娘的屁了，再不带来打你顿好嘴巴子。”贾蓉溜秋的眼儿笑道：“何姑婶子又是厉害，我们带来就是啦。”凤姐也笑了，说着出去，一会儿果然带了个后生来，比宝玉略瘦些，眉清目秀，粉面朱唇，身材俊俏，举止风流，似更在宝玉之上，只是怯怯羞羞，有些女儿之态，腼腆含糊的向凤姐请安问好。凤姐喜得先推宝玉，笑得比下去喽，便探身一把攥了这孩子的手，叫他身旁坐下，慢慢问他年纪、读书等事，方知他学名叫秦钟。早有凤姐跟的丫鬟媳妇们看见凤姐初见秦钟，并未背得表里来，遂忙过那边去告诉平儿。平儿素知凤姐和秦氏厚密，遂自作主意，拿了一批尺头、两个重约及地的小金刻子，交付来人送过去。凤姐还说太简薄些，秦氏等谢毕。一时吃过了饭，尤氏、凤姐、秦氏等摸骨牌不在话下，宝玉、秦钟二人随便起坐说话。那宝玉一见秦钟，心中便如有所思，吃了半日，自己心中又起了个呆想，乃自私道：“天下竟有这等的人物，如今看了，我竟成了泥猪赖狗了。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，要是生在这寒儒薄宦的家里，早得和他交奸，也不忘生了一世。我虽比不他尊贵，但领井沙罗也不过裹了我这孤株朽木，羊羔美酒也不过舔了我这粪窟泥沟，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。”那秦钟见了宝玉形容出众，举止不凡，更兼金冠绣服，艳臂交瞳，果然怨不得姐妹素日提起来就夸不绝口，我偏偏生于清寒之家，怎能和他交接亲厚一番，也是缘法。二人一样胡思乱想，宝玉又问他读什么书，秦钟见问便一时而答，二人你言我语十来句话，越觉亲密起来。一时捧上茶果吃茶，宝玉便说：“我们两个又不吃酒，把果子摆在里间上炕上，我们那里去，省得闹你们不安。”于是二人进里间来吃茶，秦氏一面张罗凤姐吃果酒，一面忙进来嘱咐宝玉道：“宝二叔，你侄儿年轻，他会说话不防头，你千万看着我，别理他，他虽腼腆，却脾气拐孤，不大随和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去吧，我知道了。”秦氏又嘱咐了他兄弟一回，方去陪凤姐了。一时凤姐尤氏又打发人来问宝玉要吃什么，只管要去，宝玉只答应的，也无心在饮食上，只问秦钟近日家务等事。秦钟应言：“夜师于去岁辞官，家父年纪老了，残疾在身，公务繁冗，因此尚未一级言师，目下不过在家温习旧课而已，在读书一事也必须有一二知己为伴，时常大家讨论才能有些敬意。”宝玉不待说完便道：“正是呢，我们家却有个家塾，合族中有不能言师的，便可入塾读书，亲戚子弟可以复读。我因上年夜师回家去了，也现荒废着，家父之意意欲暂送我去，且温习的旧书，待明年夜师上来，再各自在家读书。家父母应说，一则家里子弟太多，恐怕大家淘气反不好，二则也因我病了几天，遂暂且耽搁着。如此说来，尊翁如今也为此事悬心，今日回去何不禀明，就在我们这避暑中来，我也相伴，彼此有益，岂不是好事？”秦钟笑道：“家父前日在家提起言师一事，也曾提起这里的易学道好， 原要来和这里的老爷商议引荐，因为这里又有事忙，不便为这点子小事来续锅。二叔果然度量侄儿，或可磨墨洗砚，何不速速做成，彼此不受荒废，既可以长相聚谈，又可以为父母之心，又可以得朋友之乐，岂不是美事？宝玉道：放心放心，咱们回来告诉你姐姐、姐姐、姐夫和亮二嫂子，今日你就回家禀明令尊，我回去禀明了祖母，再不速成之礼。二人记忆已定，那天气已是掌灯时分，出来又看他们玩了一回牌，算账时却又是情势由是二人输了细酒的东道，言定后日吃着东道，一面又吃了晚饭。因天黑了，刘四说派两个小子送了秦哥回家去，媳妇们传出去半日。秦钟告辞起身，刘四问道派谁送去，媳妇们回说外头派了焦大，谁知焦大醉了又骂呢。刘氏情势都大，偏又派他做什么，那个小子派不得，偏又惹他。凤姐道程日家说你太软弱了，中了家里人这样还了得吗？刘氏道你难道不知这焦大的连老爷都不理他，连甄大哥哥也不理他，因他从小跟着太爷出过三四回病，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出来了才得了命，自己挨着饿去偷了东西给煮着吃，两次没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，他自己喝满腻。不过趁着这些功劳情分，有祖宗时都另眼相待，如今谁肯为难他，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顾体面，一味的好酒，喝醉了无人不骂，我常出个管事的，以后不用派他差事，只当他是个死的就完了，进而又派了他。凤姐道我何曾不知这交代，到底是你们没主意，何不远远的打发他到庄子上去就完了。说着应问我们的车可备齐了，众媳妇们说伺候齐了，凤姐也起身告辞，和宝玉携手同行。尤氏等送至大厅前，见灯火辉煌，众小厮们都在单膝侍立，那焦大又是假真不在家，应趁着酒兴先骂大总管赖二，说他不公道，欺软怕硬，有好差事派了别人，这样黑更半夜送人就派我，没良心的忘八羔子，瞎冲管家，你也不想想，焦大爷翘起一只腿，比你头还高些呢。二十年里头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？别说你们这一把子的渣总们，正骂的心头上。贾蓉送凤姐的车出来，众人喝他不住，贾蓉忍不住，便骂了几句，叫人捆起来，等明日清醒了，再问他还寻死不寻死。那焦大哪里有贾蓉在眼里，反大叫起来，赶着贾蓉叫蓉哥，你别在焦大眼前使主子性，别说你这样，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，不是焦大一个人，你们做官想荣华受富贵，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，到如今不报我的恩，反和我冲起主子来了，不和我说别的还可，再说别的咱们白道的进去红道的出来。凤姐在车上和贾蓉说还不早些打发了，没王法的东西留在家里岂不是害，亲友知道岂不笑话，咱们家人家连个规矩都没有。贾蓉答应了事，众人见他太撒野，只得上来了几个掀翻捆倒拖往马圈里去。焦大一发俩假真都说出来，乱嚷乱叫说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，哪里成望到如今剩下这些畜生来，每日偷鸡戏狗，爬灰的爬灰，养小叔的养小叔子，我什么不知道，咱们胳膊折了把袖子里藏。众小厮见他说出来的话有天没日的，吓得魂魂魄散，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马粪满满了填了他一嘴。凤姐和贾蓉也遥遥地听见了，都装作没听见。宝玉在车上听见，应问凤姐道姐姐你听他说爬灰的爬灰，这是什么话？凤姐连忙喝道少胡说，那是醉汉里胡庆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不但说没听见还倒细问，等我回了太太看是捶你不捶你。吓得宝玉连忙央告好姐姐我再不敢说这些话了。凤姐哄他道好兄弟这才是呢，等回去咱们回了老太太打发人到家里学里去说明白了，请了秦钟学里念书去要紧。说着自回荣府而来，要知端地下回分解。